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在这个接棒人节目时间里面呢，继续跟你分享信心英雄榜。上回呢，我们开始认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顺服了神，听到了神的呼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吾尔，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呢？走一步看一步。好，那么到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在信心神给他的试验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亚伯拉罕要把自己的儿子以撒遵照神的吩咐献给神做燔祭，这件事情真的表现了亚伯拉罕最高的信心之举。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我们要注意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关于以撒出生的经文呢，也提到亚伯拉罕和撒拉，这是对信心何等奇妙的一个讲法呢？很明显的，跟一般人的希望跟自然的法则是相反的。亚伯拉罕信靠神，信什么呢？他信神一定会照着神所说的诺言和成就成全他所应许的一切应许，这就是信心的意义了。好，这个信心非常的深，非常的广，只要是神的命令，神说过的就完全不会改变，这就是信心的意义。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信靠神是何等的安稳，不用怀疑，没有什么啊，或许以为，因为神的时间安排是非常完美的。当我们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和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到十九节作为一个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事实的记录，就可以完全说明福音的中心思想了。那我们看啊，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经文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 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弟兄姊妹，有两句话勾画了这一刻的焦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两句话就是提纲挈领了。在创世纪22章第一节说到，在这些事以后，神要亚伯拉罕。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如果一个人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一定会经常遇到一些试炼或者是试验。成为一个信徒又不接受考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心不但会受到考验，而且呢，这是神亲自考验人啊。虽然神可以借着很多的媒介来进行，可是呢，神却亲自带领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因为他要帮助我们。要注意创世纪22章第一节的那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信心上的考验对神来说，他是珍贵的、珍惜的。对神的儿女来说呢，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我们不但是希望得到这种试验，而且呢，要为能够被试验而觉得欢喜快乐。要知道，我们这位活着拥有主权的父神，正是主导整个信心的考验， 而他的恩手永远不会让他所爱的孩子白流一滴眼泪的。所以信心的试炼或者是试验有三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试验信心的亮度。信心的试验有多大呢？我们可以发现哦，有一些基督徒所受的试验呢，比另外的基督徒呢又多又大，或者是在我们看来，哎，是啊，哎，他的那些个功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受不了了。譬如说吧，不是每个人所受的试验的程度都跟亚伯拉罕、约伯、保罗所经受的一样啊。到底有没有一些个基本原则可以让我们得到解释试验的程度呢？有。信心的试验呢，是根据信心的分量多少而定的。这句话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啦？如果要更快了解信心的程度，我们可以按次序查阅下面这些可以熟悉的经文啊，请你预备好纸跟笔。不过听接棒人节目呢，是一定要预备纸跟笔的哈。我现在说了，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十七章二十节，还有啊，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还有第七章第九节。其实坦白说，弟兄姊妹，把以撒献上呢，并不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信心方面的试验呢，这差不多应该说是最后一次了。初期的经历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不可能准备接受这么大的一个考验的。所以呢，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只是为了求神宽恕就信靠神，日子久了，在很多其他的情况，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我们都会慢慢学习要信靠神。有的时候呢信得不够，过后呢反省了之后呢，下一回就知道了，是不是？随着我们信心的增长，那我们就会根据信心的分量多少而受到试炼和试验。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好，这是试验信心的亮度。第二呢，试验信心的方式。信心是怎么样受到试验的呢？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弟兄姊妹信心受到试验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在信心的试验中，我们的爱心受到了触摸了，正像是我们研究亚伯拉罕要献上他儿子的这个例子当中。如果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孩子啊，把我给你的还给我，有的时候像保罗的例子一样，试验是来自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信心的试验是牵连到我们的地位会失去，或者是丧失我们经过很详细考虑的计划，哎，被挪走了。还有呢，就是感觉到神他手啊，就那样想不到的时候就介入进来了。但是信心的试验通常是为了神的荣耀以及我们的好处，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请停下来，好好的祷告，安静，停下来，祷告，等候神带领。要记住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说的：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姊妹，现在我要告诉你第三个试验信心的意义。神 为什么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呢？照道理说呢，信心就是信心，有信心呢就不会问怎么样啊，为什么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因为呢，信心不讲话了，是完全的信靠神。神说向左，向左；向右，向右。要是有什么怀疑呢？那就是怀疑，怀疑就是什么？没有信心嘛。把我们的为什么呢？抛掉，抛在神的面前。神确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考验我们的信心，是有原因的。因为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要证明他真的存在我们里面。只有当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才能够证明并且表明出来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就像神在说，亚伯拉罕，你是不是信靠我呢？好，那你就用行动来证明吧。神试验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增强它。当亚伯拉罕信靠神必然会赐给他以撒这份礼物之后呢，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强。但是自从经历了献上儿子这件事情之后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更加增强了。然后他才能够跟约伯一同的说话。一棵小树遇到了风吹，它会越来越坚强。当它一路成长，一路被风雨打击的时候，它就越有生命力。那就是说，遇到逆境的时候，人才会学会了怎么样更加的坚强。弟兄姊妹，神试验我们的信心是为了要保持它的珍贵性。那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记载的话语呢，是非常宝贵的话。经文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当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个废料渣子被隔离之后，被熬炼出来之后，出现的是纯金，那是把赞美、荣耀以及尊贵归给神。信心的试验之所以这么样的珍贵，就是在于使它隔除了渣子，成为纯正的了。接着呢，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了要使我们的信心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学习到的，特别是最后的一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天国的园丁正在寻找果子，更多的果子，以及能够多结果子的。神使属灵的儿女生命多结果子的方法，就是透过试炼跟试验。当试炼的风吹得最强劲的时候，信心的花就开得最茂盛。最后呢，就是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为要使用他的见证。请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啊，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你也翻开来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特别注意二十五节中最后的八个字啊。好，这段经文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神常常会回赠我们远多于他叫我们为他放弃的，就是我们放弃的可能是一二三，但是他给我们呢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了，他可能就在我们今生送给我们，要不然的话呢，今生看不见没关系，他肯定会在我们未来的生命中赐给我们丰富的奖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信心中被试验的时候，就是他随时都有信心去面对的时候。当然，因着信是对的，就是他在这种时候，就是要面对最大的考验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质问，仍然是用他那一贯的信心，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
灵泉心语，
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经文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新约圣经提到很多的人物，除了耶稣跟保罗之外，还有就是亚伯拉罕。无论对基督徒、犹太人或者是回教徒来说，亚伯拉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基督徒是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是借着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回教徒宣称是借着以实玛利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出因信称义的论据，主要是基于亚伯拉罕在律法颁布的四百多年前就相信神，并且过信心的生活，以肯定人是因信而得着神的称义。亚伯拉罕的生平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启发。当神最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居住在巴比伦以南幼发拉底河流域沿岸的乌尔城。乌尔是一个非常繁盛富裕的城市，在亚伯拉罕的时期更是达到高峰。圣经没有记述神怎么样向亚伯拉罕显现或者是向他说话，只有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说，荣耀的神向我们亚伯拉罕父显现。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哪三样重要的东西呢？就是他的国家、他的同胞和他的父家。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乌尔，是为了要兴起一个新的国家，属于犹太人的国家。神希望透过这个新兴的国家来向世人做见证，使万国得福，也准备他的儿子将来借由这个民族降生为人。虽然犹太国最终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但是基督却确实经由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大的家族出生成为犹太人。 今天神又透过什么来向我们说话呢？是借着他的话语，圣经。此外，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会向我们说话。当我们读圣经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神可能会用旧约某一位伟人，或者是新约某一位圣徒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用心细看和细听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亲密的朋友往往能够互相把对方的一些特点反映出来，比如像品格、态度、立场等等。那这样看来，友谊、信念以及行为显然是息息相关的了。正像耶稣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基督教信仰是信心跟行为并重合一的信仰。神所重视的是信徒对他的信心，就是对神、对基督的信心和顺服的态度。这两者是互相反映跟见证的。但是早在神预备救恩的计划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把这重要的教义显明出来了。当时神要求他把独生子以撒献在坛上，亚伯拉罕就顺服地遵行了。而这个顺服正好把他对神的信心表露无遗，也反映了神对信仰的立场和要求。事实上，神跟亚伯拉罕诚然是很密切的信仰伙伴。在创世纪18:17，神也曾经坦白地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只要你是神的朋友，你就应该成为神信仰的伙伴。这样，你跟他的友谊在信心跟行为上必定会受到考验。这是因为神要训练你生活在对他毫无疑惑的信靠之中。跟他结伴相交，肯定他的预备，这样你才能经历他的深厚情谊。试想，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这跟他的信心和行为有没有关系呢？信、行、合一，怎么样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在信仰的人生里，我跟神是结伴而行吗？我能够反映神的旨意有多少呢？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